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41集。上午十点，林耀赶到教学楼二楼的走廊尽头，跟石俊会合，并带回一些线索。他说，在林武被杀的时候，唯一的出口就是通往回廊的窗户，他进行了非常仔细的检查。那个时间，回廊上出现了三个游戏参与者，三个人都是各自行动，分别是十、零八、零四。十，他看上去很自然，只是在手里拎着一个透明的塑胶袋，里面装着一瓶 2.5 升的可乐，满满的，还没开封。零八，在表面上也没什么可疑的地方，手里也拿着东西，是一双新买的拖鞋。零四，双手空空，穿着户外才需要的半大棉衣，微微有些气喘。
我觉得是零四，棉衣可以藏凶器，而且根据目击者说，他当时喘得很厉害。你怎么看，石俊？
石俊摸摸下巴，若有所思地说，你去图书馆找霍刚吧。林耀有些疑惑地看了看石俊，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他，单独去找霍刚。上午十一点，415寝室里，孙凯翘着二郎腿躺在床上，悠哉悠哉地问对面的同学，
石俊那伙人在干什么？
对方掏出纯白色的手机打了一通电话，随后告诉孙凯，
石俊和蒋星在一起到处乱逛呢，我让人跟着。
孙凯没点头，又问，
霍刚呢？霍刚在图书馆，林耀也在。
一听这话，孙凯猛地坐起来，兴奋地笑着拿出电话，发了两条短信出去，然后向后一躺，继续当他的大爷。对面的同学似乎坐不住了，开口问，
我说，咱们不动手吗？急什么，先让石俊他们折腾去吧。
说着打开床边桌的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两条中华烟，丢给了同学，
拿去抽吧。
同学赶紧接住，惊喜地说，
不是说等咱赢了石俊再给吗？这点东西算什么，还用得着等到最后？放心，我肯定能赢。
午饭几个人只用牛奶和面包就打发了，蒋星坐在户外的长椅上，裹了裹外衣御寒，开始牢骚起来，
我说石俊，咱俩这么没目标的闲逛到底有什么好处？这一个多小时都过去了，什么线索都没有，还不如在图书馆的老霍呢。再者说呀，你怎么不抢卡，也不让我抢啊？
石俊囫囵吞枣似的吃完了简易午餐，抹了一把嘴角，我们俩是在给霍刚争取时间。
不明，请石俊兄加以详解。
零五死亡出局，但是公告板上却没有关于他卡片的信息，你想想他留下的那串数字。
本人饥寒交迫的时候智商不足，别绕弯子了，直说吧。
石俊打开最后一个面包递给蒋星，从林武身上的致命伤来看，凶手是一刀刺中了他的右心室，右心室是负责向肺液输入血液的器官，那一刀刺进去造成血管破裂，血液倒灌，肺部缺氧，但不会立刻死亡，林武至少有3至8秒的时间控制自己的身体，所以他为首先发现尸体的人留下了信息。说完，石俊似笑非笑地说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林武虽然死了，但是他的卡片没丢。林武是个聪明人，他早早把自己的卡片藏起来，所以凶手杀了他也没有得到卡片。这小子还多留了个心眼儿，把藏着卡片的地方留下来了。一口面包差点没把蒋星噎死，咳嗽着捶打胸口，
你说那些数字是卡片所在地？
正确，所以霍刚才要去图书馆查资料，破解数字的谜题。但是发现林武被杀现场的只有我们四个，你与凶手擦肩而过，这样的状况对我们来说非常被动。
被动？
蒋星吸溜着鼻涕，
公告板上没有林武的卡片下落，其他人也该明白卡片不在我们手里，咱们怎么被动了？
石俊摸摸鼻子，露出一种颇为羞怯的表情，看得蒋星直打冷战。 真想一脚踹过去，让他少做无辜样，八成也是被自己恶心到了。石俊讪讪地说，临出来前我把林武写的那些水字抹掉了，其他人看到现场会发现那些水迹，大家都是聪明人，联系到林武没有留下卡片的情况，肯定有人判断出两种可能，第一是我们杀了林武，使用诡计掩盖了林武卡片的去向，并伪造了案发现场，第二凶手另有其人，林武留下的卡片信息被我们独占，不管是哪一种，我们都成了涉案人，所以嘛。蒋兴狠狠地瞪了石俊一眼，
咱们就成了比零三还热门的对象。
石俊拍着蒋兴的脑袋，你这么聪明，前途无量啊，
被你夸奖，我觉得前途堪忧。
跟蒋兴打着哈哈，石俊扬手把空牛奶盒扔进垃圾桶，起身朝前走，天上飘下零星的雪花，他仰头看着，任由洁白的凉意落在脸上，唇角勾起意义不明的淡笑。
下雪了呀，难怪这么冷。
蒋兴闷头埋怨着，望着从天上飘下来的雪花，石俊忽然沉声道，说不定啊，这是我在学校里看到的最后一场雪了。蒋兴没听清石俊低沉的自语，闲来问他说了什么，他只是带笑摇摇头，抹去脸上几点融化的雪水，昂首继续朝前走。蒋兴始终觉得石俊这人有些与众不同，在寻常中总会有那么一点令人意外的东西。在蒋兴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石俊又回到那个漫不经心的模样，说话的口气懒洋洋的。接下来的事情你明白了吧？会有不少人对我们伺机而动，所以我才让林耀跟霍刚在一起，保证他的安全。咱俩这一小时的闲逛，则是要牵着那些准备暗中放箭的人。
OK， 你脑子好使，我不跟你争。但是，咱们这么被动不出手，到最后还是会输。
别人可以守株待兔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坐享其成？准备提醒石俊，还有不少人等着猎杀他们的蒋兴，被电话铃声打断了。看着石俊接听电话后露出畅快的笑意，不禁觉得纳闷，
谁的电话？
林耀的。石俊挂断，数字谜题解开了。十分钟后，蒋兴闷头跟着石俊走进教学楼，进了电梯。根据石俊所说，霍刚破解数字谜题的答案地点是教学楼游泳教室，还来不及追问过程，石俊便急忙朝着教学楼跑。一路上，蒋兴格外留意周围的动静，并未发现有可疑的地方，没敢在人多的地方询问。进了电梯，蒋兴终于憋不住，抓着石俊，
怎么解开的？
霍刚的记忆力非常好，不管看过多久的书，脑子里都会有印象，所以他说去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十有八九会查出结果。事实上，那串数字需要被分割才能明白。这么说吧，很久以前美国警方有一种通用的数码用语，叫十数码。蒋兴歪歪头表示不解，石俊解释道，十数码最早起源于1937年，到了1970年逐渐被电台使用，期间不少商业活动中也使用这种警方的代码术语，渐渐的，这些代码术语中的一部分被大众所熟悉，没了保密性，美国政府自然不再使用这种代码。零五写下的那些数字应该是10-204314这样分割的。
等等，
蒋兴打断了石俊，问，
前面的10和20是十位数，后面的4314可是千位数了。
别急，听我慢慢说，10-20在十数码中代表的是地点，剩下的4314就是具体位置。很显然，零五并没有掌握表明具体位置的代码术语，所以他只好自己篡改了下。
那4314到底什么意思啊？
电梯门叮的一声打开了，石俊一脚踏了出去，到了，快点吧，赶在其他人之前找到林武的卡片。游泳教室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想要找到一张不足手掌大的卡片，说来真是不容易，总不能把地面上每块瓷砖都翻过来找吧。二人都有些犯愁。正在这时，打从门口跑进来气喘吁吁的林耀，一见他，石俊猛地愣住了。
你怎么来了？
不行了，我要退出。家里来电话说我妈病了，我要去医院。卡片我给霍刚了。游戏结束了，你们赶紧给我打电话。对了，刚才……
不等林耀的话说完，石俊好像离弦之箭地跑了出去。蒋林二人面面相觑，搞不懂这家伙到底发了什么疯。林耀急忙告诉蒋欣一个人多加小心之后，也离开了游泳教室。一分钟的变化，只剩下蒋欣一个人。他左看看右看看，再去追石俊和单独留下之间犹豫不决。从教学楼到图书馆，就算是石俊的脚程也要跑十分钟。而此时此刻，在图书馆卫生间的霍刚刚洗完手，刚刚转身便看到两个蒙面人横立在门口。终于来了。霍刚靠在洗手台前，从容地摘掉眼镜放进上衣口袋里。
你们时间不多，一起上吧。
话音还没落地，其中一个已经攻了过来。标准的攻击手法虽然相互熟知，但在力道上若是输了，同样会处于下风。霍刚稳稳地站立不动，直到那拳头呼啸着到了眼前。他的手猛地堵住了没关的水龙头，水流受阻成了一道水箭，直扑对方的面部。攻击者下意识地闭上眼睛，抓住这瞬间的机会，霍刚抬腿狠狠地踹在对方的胃上。只听沉闷的哼声过去，倒霉的家伙口吐酸水，把口罩都染湿了。第一锣敲响了，接下来就是三个人眼花缭乱的你攻我打。论实力，霍刚还是占据上风，避开一拳弹开一脚。霍刚瞬间换位的动作过大，不小心把裤子口袋里的卡片掉了出来。忽然三人都不动了，攻击者看着地上的两张卡片直了眼。霍刚虚晃一拳，用极快的速度把卡片收起，不等挺直身子，忽觉腰上传来一阵酥麻的刺痛感。见鬼，是电击棒。身体痉挛起来，下一秒腹背受敌，眼前一片黑暗。昏过去的前一秒，听到外面传来石俊急切的喊声。
霍刚，霍刚，你在哪儿呢？
糟了，石俊来了，快走。卡片拿了也躲不开石俊，先藏起来。
当石俊推开卫生间的门，只看见霍刚躺在地上紧闭双眼。他急步走过去把霍刚扶起，试探脉搏和体温，确认无事后方才安心，用手指浸了些水，轻轻敷在霍刚的额头上。
喂，醒醒，霍刚，醒醒。
电击的力度并不强，霍刚很快就醒了过来，睁开眼睛直接扣住石俊的脖子，硬拉着他靠近，嘴巴在他的耳边低语几句。石俊连忙点头，
知道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
石俊用力搀扶着霍刚起身，敞开的外衣襟挂在了门把手上，口袋里的卡片掉了出来。
石俊，把你的卡捡起来，别丢了。
走吧你，都成病猫了还啰嗦。
415的寝室门被推开，一个人兴冲冲地说着，
找到了，灰卡在石俊手里。
闻言，孙凯坐了起来，不悦地啧舌，到底被他们摸去了。
没事，我有办法。
转回头看着对面的人，
03，该你出场了。
下午2点，蒋兴从游泳教室朝宿舍楼跑去，脸上还有不少伤痕。一路跑进寝室，就见霍刚靠坐在床上，脸色煞白。
怎么了？你也遇上了？
一听这话，石俊皱皱眉。
那帮孙子用了电击棒，八成是急疯了。你怎么回事？别提了。
蒋兴气呼呼地坐下，说石俊和林耀离开之后，他单独在游泳教室寻找卡片，没想到竟然被其他游戏者发现，二人进行了非常惨烈的互搏，结果倒是很令人满意。蒋兴取胜，抢到一张白色卡片，只是05的卡片还是没找到。接着霍刚也将自己遇刺的过程说明白。最后蒋兴说，
石俊冲进去的时候并没有跟什么人遇上，那两个人很可能还在卫生间里。
石俊面色不善，
我把卫生间的门锁死了，那俩混蛋出不去，等我做完下一件事再慢慢料理他们。
看他的气头上，蒋兴没敢再多言，只是一旁的霍刚却说，
石俊，你不觉得有问题吗？为什么林耀刚走我就遇袭了？为什么你刚离开游泳教室，蒋兴也遇袭击？
你什么意思啊？石俊问的。
别问我，你自己清楚。零一出去之后，不只是我们，其他人也在找零三，但是从零五出去之后，我们的行动好像每一步都被人掌握着，而且孙凯至今都没露面。不管你想干什么，最好我心里有数。
居然敢用电击棒，真是不想善了了吧。看到石俊脸上狠厉的表情，霍刚抬手给了他一拳。
你给我冷静点，我这不是没干什么吗？
石俊有些委屈地说。霍刚白了他一眼，说道，
先说零五的死，你觉得10、08、04这三个人谁是凶手？
谁都不是，石俊肯定地回答。过于肯定的态度让蒋兴无法理解，追问其缘由，石俊解释，窗台上只有林耀的脚印。
你别忘了，林四手里可是拎着双新买的拖鞋。
蒋兴提醒他，这跟拖鞋没关系，回廊里人来人往，谁能杀人后先脱鞋跳窗户，然后再把鞋穿上，拎着拖鞋大摇大摆的在回廊里走？这么说吧，回廊里压根就没断过人，凶手想要从窗户跳出去逃离现场是不现实的，因为肯定会被人看到。获奖二人没法反驳，但更严重的问题便衍生出来了。霍刚说，
如果是这样，那05的案发现场岂不成了密室？
不知道。石俊耸耸肩，现在我还没有头绪。
石俊，你最好快点想清楚，我们……
不等霍刚的话说完，石俊拍拍蒋兴的肩，示意他留下，单独离开了寝室。看着石俊把房门摔得震天响，霍刚沉沉地叹了口气，
都是电击棒惹的祸，石俊好像有点生气。
坐在对面床上的蒋兴正在处理脸上的伤势，瞥了眼说话的霍刚，没搭话，又听他说，
你跟去看看吧，我有点不放心。
不放心什么啊？
这问题霍刚难以回答。他转头看着窗外仍是一片晴朗的天，沉默了好久，一向含笑的眼睛变得深邃起来。他转头严肃地看着蒋欣，
这个游戏处在暴走边缘了，如果我的预感没错，接下来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，去跟着石俊，别让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。
犹豫了几秒钟，蒋欣默默地放下手中的创可贴，去外面寻找石俊。房间里只剩下霍刚一个人，他眉头紧蹙，似乎有什么很疑惑的事琢磨不明白。起初这只是一场游戏罢了，为什么石俊越来越在意？这不像是他的风格，跟他凡事不往心里去的性格也不搭。这小子真的只是想打压打压孙凯。从游戏开始近六个小时，已经有四人出局，一张卡片下落不明，一个人跑出来的石俊在校园里貌似无事的溜溜达达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终于确认了身后有至少两人尾随，转过篮球馆，直奔教学楼后面的大门。石俊需要一个没人的地方解决对方。教学楼后门是锁着的，故此很少会有人到那边去。石俊假装在前门停留了几分钟，趁着一群同学进入大楼的时候，闪身直奔后门而去。很快有急匆匆的脚步跟上，绕到后门需经过只能容纳一人的两楼之间的过道。石俊脚步快，眨眼间就已经绕到楼后，那急匆匆的脚步在过道中间明显的犹豫了。就在这举棋不定的时候，忽听身后阴恻恻的声音说，
终于找到你了。
话音伴着脖子上的凉意袭来，脖子上多了一道红色的油性笔划痕，如果这是一把刀，自己已经被割喉。他缓缓转头，见身后的人笑道，
你死了。
你什么时候跟上我的？
死人无权发问。后门方向传来脚步声，是石俊的。猎杀者来不及拿到卡片，匆忙离去。看着石俊走到跟前，他指着脖子上一道油性笔划下的红印说，
我被人割喉了。
石俊眉头紧蹙，我该说恭喜你吗，零三？女生瞪眼，恨不得一口咬死石俊似的。而漠视了他的石俊脑袋歪过一边，朝着入口处喝道，
孙子，我知道你在，出来吧。
在零三诧异的时候， 从后面缓缓走出孙凯和另外一个人。
石俊，孙子。
石俊一直叫孙凯孙子，对此孙凯从最初的气氛慢慢的转换为现在的适应。他似笑非笑地看着石俊，二人之间的眼神交锋在刹那间充斥了整个过道。石俊瞥了眼林三，笑道：孙子，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啊，你制造了一个让我可以轻易解决林三的机会，你好在后面做目击证人，只可惜我还没下手就有人先吞了这块肥肉，
看来临时拟定的计划还是扳不倒你啊。